会不知道，不知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虽然
可是会有
表播前了一个小时，我看大家还都到了啊。我的主日学我看都是很准时的，感谢主。不过这大概是加州最后一次了哈，以后我们就不再受此之是苦还是乐，我搞不太清楚。啊，我们今天来啊讲一个题目，叫缘木求鱼，缘木求鱼的教训，缘木求鱼的教训。我不知道大家对缘木求鱼这几个成语也好，你管它叫做典故也好，有没有就是一点了解。缘木求鱼，它的意思是说爬到树上去捉鱼，爬到树上去捉鱼啊。它的意思是说你用了不对的方式或者走错了方向，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是失败的啊，你是捉不到鱼的在树上。它里面的典故的背景是这样，实际上是讲到战国时期啊，在齐国有齐宣王，他和我们的孟老夫子的一段对话。齐宣王当时齐国是很强的一个国家，然后他就想求霸业，求霸道啊，然后他来求教这个孟子，然后孟子跟他讲，他说呢，他劝他你不要去用霸道啊，霸业，而是说呢你要用王道，用另外一种办法。他说你如果是用霸道来达到你的目的呢，你就是缘木求鱼，不光你得不到你所要求的，你越是尽力去做，你最后失败的就越惨。其实孟老夫子的他跟我们讲的这个王道啊，蛮有意思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的这个人王道或者叫仁政啊是怎么样的情况。他讲了五点，他说第一点是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到你的朝廷上来做官，有才的人呢都到你这边来，然后天下的农民都要到你的国家来种地啊，这是实业的啊，实业家。然后呢，天下做生意的人都要到你的国家来做生意，这讲到商业啊。然后天下旅行的人都能到你的国家来旅行，哇，这个旅行业在战国的时期就有了哈，所以我不是现在才有的。然后最后一个呢，他是想这个天下所有痛恨他本国君王的人怎么办呢，都到你这里来控诉，你这是法院啊。他说你做到这五点以后啊，你就会所向无敌了。这个你去想一想，我们的孟老夫子是很有智慧的啊，很有智慧的啊，那个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可惜的是齐宣王没有按照孟子的话去做，结果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他就失败。所以最后齐宣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吾甚惭于孟子，就是我非常对孟子非常惭愧啊，他讲这个。其实缘木求鱼这个东西反映了我们人的有时候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对不对？人经常会有自相矛盾啊，我们都喜欢花钱不花钱得到好处，是不是？有没有人说我不喜欢的？如果你说你不喜欢，我中午请你吃饭，因为你一定不喜欢啊。可是我们却说什么呢，我们却说便宜没好货，是不是自相矛盾？可是便宜真的没有好货吗？ 我们的阳光，我们的空气都是免费的，对不对？你缺了它不可以。难怪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懂得什么叫做恩典呐、恩典。另外，我们很矛盾的，有人吸烟，他却怕得什么肺病啊，严重一点肺癌。我们吃垃圾的食品 junk food， 却有些拼命想要身体健康，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基督徒他向神祷告，他觉得他非常需要耐心，他很没有耐心，他就跟神这样祷告，他说：神哪、我求你赐我耐心。然后后面又加一句：现在就给我。耐心是神赐的吗？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耐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结果子是要花时间的，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就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人都不想死，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延长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就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这样。可是我们人，特别是神的选民，那些以色列人，在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扎心的一句话。圣经上是这么讲，他说在使徒行传3:15，他说他们却杀了生命的主。我们很想要活着，可是我们却杀了生命的主。这是圣经上一段非常扎心的一句话。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圣经，其实你可以看到也有这样的特点。一群好像很属灵的人，却不认识耶稣是谁，完全不认识，完全失败。那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我们来讲，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耶稣，我们对基督到底认识多少？我们对基督到底认识多少？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主，我们会不会像齐宣王那样惭愧在主的面前？我想今天这是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5章，从33节到39节，可以打出来吗？好，我想请第一共7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它诵读一下，好吧？好，来请。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在待日子将到，你们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同，并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谢谢。这段耶稣和这个他们，这个他们是一群法利赛人，可能里边也包括了一些约翰的门徒的一段的对话。 他的背景是这样，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出来传福音，他医病赶鬼，然后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他，都跟随他，因为在他里边可以看到彰显出神的慈爱怜悯，他的能力，他的信实，他的智慧。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在同样的时间里边，也有很多人来反对他，也有很多人来反对他，因为引起一些冲突，因为耶稣所做的跟很多人他们所想的他们所做的很不一样。所以你从路加福音的一开始，你可以看到在他的家乡他就引起一个很大的冲突，在家乡被人家拒绝，因为好像他们觉得耶稣的话有伤他们作为神的选民的这个自尊。然后耶稣赦免瘫子的罪，那些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你没有这个权柄，你没有这个权柄。然后耶稣又跟这个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吃饭，那一次在这个段经文的上边就是讲到他呼召那个利未，这个利未其实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他当时是个税吏，呼召他，然后他在家中为耶稣摆宴席，然后他们在一起吃饭，有个法利赛人就来讲，你为什么跟这个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吃饭，这是表示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是自以为意，以色列就是法利赛人他自以为意，所以他觉得不应该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来质问耶稣。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就是另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它的核心，在讨论一个问题，何为属灵，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的人，
好不舒服。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回到他的经文的上文的时候，在他的5:30的时候，我没有在这个里边打出来，那个地方记载了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抱怨，他们抱怨耶稣为什么和这些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然后耶稣回答他们是什么，说因为这些人他们需要悔改，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是要让他们悔改。接下来就是这个33这句话，接下来就是33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他们说说我们和约翰的门徒都是禁食，常常的禁食祷告，可是你的门徒只是吃喝，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吃喝玩乐，你的门徒都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让这些罪人悔改呢？他的意思是在这样讲。这段记载其实在马太福音还有在马可福音也都有，在那个地方都是用一个问句，但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问句，它是一个肯定的话，意思是说耶稣你讲的这些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已经抓到把柄，如果前面几次还没有的话，我这次完全抓到你的把柄，你看你是这样的一个，你的门徒是这样子，你又是如何，他是很有把握的这样来责备耶稣，责备耶稣。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挑战呢？你将怎么来回应这样的挑战呢？这是法利赛人还有约翰的门徒这样两群人，在当时的社会可以是说他们是属灵人的代表，在当时的社会是所谓的属灵人的代表，并且讲到属灵人的代表，他有几个特点，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就是禁食，一个就是祷告，第三个件事情就是奉献。一般的，他们以这三件事来判定 你是不是一个我们今天用这个属灵人。他这个地方占了两项，占了两项。所以这一群所谓的属灵的人拿一件属灵的事来责备耶稣。可是你知道，当你如去跟耶稣，你去责备他，你来挑战他，你都最后你都是输定，你都是输定。那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呢？耶稣不但回应他们，并且提出更深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耶稣的回应就是在第34、35节来讲到，耶稣是讲说，他提出一个比喻来，就是新郎与伴郎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进食的。为什么呢？什么时间新郎和伴郎在一起呢？是在婚礼的时候，对吧？你平常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新郎和伴郎在一起的。婚礼的时候，大家是在欢喜快乐，是在庆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会有进食的，是不会有进食的。等到婚礼过后以后，又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时候，才会有进食的事情，对吧？所以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当然，你从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他把他自己是比作什么？新郎。他的那些门徒就是伴郎。所以耶稣在回答他们说，我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新郎和伴郎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进食的。但是耶稣没有回答进一步的话，那为什么耶稣你和这些你的门徒在一起就不需要进食呢？怎么会是像是新郎和伴郎呢？所以耶稣他通常的回答都是这样，他给你一个看上去一个回答，但他里边又暗示了一些东西。如果你去思想的话，你去追寻的话，你会追到他的真正的答案在哪里，真正的答案在哪里。然后耶稣又讲了下边另外两个比喻，就是新的衣服和旧的衣服，新的酒和新的酒袋和旧的酒袋这样的比喻。他的意思是说，耶稣他的到来是一个新的情况出现，是一个新的情况，就像一个新的衣服了。来到这边，你如果把这个新的衣服拿到从中剪下一块来，撕下一块，你把这个新的衣服也搞坏了，你弄到旧的衣服上也是不相配的。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你都可以，没有人去那样做的，对不对？他的意思说，我来了以后是一个新的，你来这个属灵不属灵的事情，你不能够再用过去的来定义，你不可以再这样。新酒和这个新酒袋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你不可以再看这件事情按照过去的眼光。你现在再来看的时候，你的定义是什么？你的属灵的定义不再是你们过去想的表面上的你的进食、祷告、你的奉献，而是你认识不认识我耶稣是谁。在耶稣回答他们的这些话的里边，其实耶稣他有暗示他是谁。他讲到新郎的时候，为什么新郎 和伴郎在一起不进食，他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不需要进食，他是在暗示他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讲到耶稣的神性。当他离开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他的英文版的翻译，他是用被动式的，他是用被动式，很有可能那个地方耶稣在暗示他有一天要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耶稣他在他话中他是有话的，很可惜的是他所跟他们讲的那些人听到的那些人没有一点属灵的洞察力，完全听不懂，一头雾水，很可惜。不过我想也不必太多的责备这些人。我在想如果我当年在那个地方会怎么样，或者换另外一个，如果耶稣现在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做一些事情，他讲一些话，会不会我们有像法利赛人像约翰的门徒同样的反应，完全不懂，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基督徒都讲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基督的心意是一个何等难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有的教会就说我根本就不再去寻求了，因为寻求也寻求不到。使徒行传十五章有一句话一直在我的心中，他在讲当时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他是在讲这句话，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光是我们是这样想，圣灵也是这样想，他们很确定的知道这件事情。我比较喜欢 NIV 的他这个英文的翻译，他说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to us， 对于圣灵来讲和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我们在实际上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对于圣灵是好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好像看上去不是好的。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是好的，恐怕在圣灵看不是好的。很可惜，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想。路加在这里边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传达的一个信息，当然这七节经文里边它的整个的上下文都是在讲耶稣他是基督，讲到耶稣的神性。在这个特别的这段经文里边他特别强调了另外一个信息，这些所谓的属灵人却不认识他，他们用一种他们认为是属灵的方法来寻求神寻求基督，却寻不到，缘木求鱼，缘木求鱼。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个星期在这里边逐日在这边聚会，我们来寻求神，我们平常有查经搬在一起，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来寻求神，我们礼拜三的祷告，我们以祷告来寻求神，我们寻到了没有？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缘慕求雨？圣经告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正的来寻求他，我们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我们有一些调整。圣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怀着谦卑的心来敬畏神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那这些话讲起来是比较抽象的，我想我们来具体的来看一看，来具体的看一看。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神，我们通过什么？我想大家作为基督徒都很清楚，我们就通过圣经，我想我们大家都有，恐怕还不止一本，对吧？这是神给我们的，圣灵赐给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带领我们怎么进入真理？要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这就讲的比较具体了。我想再具体一点，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圣经要完全的接受，要完全的接受。你觉得容易吗？你觉得容易吗？我觉得不太容易。我们口头上是这样讲，当然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基督徒的，对于一些非基督徒的，一些正在寻求的，也是恐怕有些疑问对于圣经。当然圣经有很多我们可能不明白的，我指的还不是这个。其实圣经对我们来讲最困难的东西是圣经它里面讲的一些话是我们很不喜欢听的，我们觉得讲得很讨厌，有的时候我们嘴里不说，但是我们行动上是这样做，我们没有完全接受圣经。所以圣经上面讲你要按正义来分解圣经，不是光是讲道的人，而是读圣经的人都是这样子。圣经有些话是让我们不高兴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个坏蛋，我是个坏人，对吧？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子，没有一个人喜欢说我们不但是坏蛋，我们坏人，我们的心都坏了，很不喜欢听这种话，对吧？可是圣经是怎么讲的？耶利米17章第九节跟我们讲的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种话听起来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在我们刚开始来寻求神的时候。我记得我来教会，我来到教会，教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很喜欢啊。在教会主日的时候我可以很安静，很想享受平安，然后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爱，我非常的喜欢，甚至对于圣经讲到的神迹奇事我也不排斥。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每天中午那顿午餐，因为当时还没有结婚，我们那个教会不是很大，所以他弟兄姊妹带来 potluck， 所以很多种大家都是精心做的，那个午餐每周一次，非常的丰富。可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讲听到这个罪字，我一听到罪字我就很烦，听到罪字很烦，因为我说人家都说我不错，从小长大都说我是不错， 我自己也觉得我真是不错。我印象里，我当年在普渡的时候，跟我的一个老美的一个 roommate 在一起，我问他你礼拜天去不去教会，他说我不去。他说我为什么每天礼拜天早晨我到那边让人家讲我是罪人？圣经会让我觉得我们被 offend 啊。还有，我们有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但是在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行为跟圣经的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光是在读圣经的这个层次，而是从行出来，并且更可怕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这样去做了。我想这恐怕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有的时候开车，举例子，就像开车，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现在这个车设计的质量也真是很好，设计得很不错，很没有什么噪音的，所以你开一开，不小心你就开到八九十迈，对不对？不小心你就开，可是你毫无知觉。这个恐怕也反映了我们常常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是这样子，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上面，我们好像变得麻木无人，对神的话，我就是这样做了，我就是这样做了啊。所以圣经上以赛亚书里边讲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也有，下边一个，就是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到十五节这个地方，他说这百姓有了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这就是讲到这个人他到了一种麻木无人的一种状态。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其实看到很奇怪的一些事情，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到神的医治。为什么这个人要怕得医治呢？这个应该是个好事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要转回的时候呀，你要看见这些东西，你要听到这些东西，你要明白的这些东西，你要转回，你要悔改，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这个是要付代价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做下去了，就这样很好。可是岂不知当你这样下去的时候，你最后的后果会是怎么样？在罪恶里面去走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一开始是很小的一步，但是你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去，你就无法自拔。圣经给我们太多这样的例子，扫罗王他的犯罪的开始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指的是他嫉妒大卫这件事情，就是那些妇女唱歌他不高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可是他是沿着这一步步走下去以后就不得了。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为什么会犯那个罪？那是奸淫罪，他和巴撒的奸淫罪，然后杀他的先生，那个也是从一开始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不过眼睛看一看而已。他实际上是里边的一个贪心，所以神跟他讲说，你要觉得不够的话，你早就跟我讲嘛。 那是讲到他的贪。可是这样走下去以后，他的整个的他的家族里面出了多少的灾难？习惯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神的话，我们觉得看到不高兴的时候，觉得很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是说明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圣灵靠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一个人他得了病，当你得病的时候，哪里不舒服，你哪里有疼痛，这是告诉你这个身体出问题了，你要来 take care。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圣经，我们看到不高兴，我们看到不好听的东西，我们把它 ignore，我们不理他，我们拒绝他。有的人因为这样圣经的一些话，整个拒绝这个信仰，拒绝耶稣基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哪有一个人，你说你得了病以后，医生要来治你，你说我不要治，有这样的吗？那不是很愚昧吗？可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边，我们会做出这种愚昧的事情，很可惜。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如果你敢于面对这个问题，你面对它的时候，你继续你开放你的心，你最终是得到医治的。我感谢主，我虽然听了那个罪我很不喜欢，但是我没有离开那个教会，我没有离开，然后神用各种方法帮助我，让我能够最后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在理性上知道以后，我的感情还不接受，最后神就帮助我在感情上接受，我得救。在历史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对吧？这本书它的作者是 McDowell。 他为什么去写这本书？不但他自己得到帮助，他后来被神使用，写了这本书帮助很多人。他不光是这一本，他写了很多的书。他这本书大概是在被就是基督教今天的那个杂志上所列出了，他们把它列成是它是在二次大战以来第13本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是因为他当时他本来是一个诺斯底主义主，然后他在他的大学的时候，他准备要写一篇论文，他要说什么呢？他要找到历史的见证，认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错的。他本来他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去找，他就去寻找，结果他最终没有写成说证明基督教是错的，反而他自己被自己他接受了这个信仰。我的意思说，就说你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严肃的来看待，特别是一些基本真理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人是这本书，这本书叫做《The Case for Christ》，他那个作者叫 Lee Strobel， 他是耶鲁的法学院的硕士生。然后在芝加哥论坛报他是一个得奖的一个 editor。 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他自己讲，他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怀疑论者，或者甚至说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不相信 有神的，这个神他认为是一个人的，就是一个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耶稣怎么可以是一个神？他认为耶稣大概是只能是一个圣人，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力量，他去来找这个证据，也是要来证明，要来证明这个这些基督教这些东西都是谎言，你知道吗？他证明，所以我给大家把这个地方来他自己写的这个东西，他说我尽可能的把我自己的利益和我自己的成见放在一边，然后我去读书，我去访问这些专家，我去问问题，我去分析历史，然后我去找考古学，然后我学习古代的文学。然后他说他第一次去读圣经 verse by verse。然后他说他用了这些的很有的这些的努力，他把他的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他发现他的这些的努力把他带着一个他完全不是他所想走的一个方向，跟刚才写铁证待判那个作者一样，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在 Willow Creek 在那边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写了一套这方面的书啊，就这些都是一些护教，这些人他出来，因为他有很多的 struggle， 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护教性，来证明这个真理的真实。我们如果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有一天你也可能会被神所使用，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完全的要来接受，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来认识耶稣是谁，要把一些东西放开。另外一个我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对于圣经这本书，你要有一个平衡的来认识它。所谓的平衡的认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偏食，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你不要偏食，你要营养要均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不喜欢吃一些东西，我不喜欢吃豆腐，因为豆腐没有味道，我不喜欢吃芹菜，芹菜那个味道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吃茴香，在美国现在很少看到茴香这个东西，味道很重。我感谢我的妈妈，她劝我，后来我慢慢的都吃了。所以身体可以比较健康一点。我记得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参加赖罗哈牧师他们那个机构的聚餐会，我们在餐桌上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吃饭的问题。我们有一弟兄说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家乡从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人只吃肉不吃蔬菜，那个蔬菜是给动物吃的啊。后来我说那可能要让他们去读一读创世纪了。神造人的时候是吃什么？神造人是吃素食的，你知道吗？在最初是洪水以后人才开始吃肉的。所以我们现在肉青菜这些水果你要平衡，不可以偏食。我想你们有小孩子恐怕比我会更有经验，我们对于神的话也是，我们要 balance。 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不要暴饮暴食， 你读圣经一个月不去读它，然后一天去读它好多。就像一个人你三天不吃饭，然后你来一顿大餐，你觉得你身体会不出问题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都会有这种读圣经的这种，有的时候他们是一年读一遍的，这种给你安排好的，你可以跟着这个来读，跟着这个来读。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多谈一点，就是说我们要 balance 圣经有两大本，两个部分，应该说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我们不要偏哪一方面，我们不要偏哪一方面，或者认为只有哪一方面才最有用。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都是宝贵，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新约比较重要，那新约比较重要，旧约比较难懂，好像离我们也比较远。我来请大家看一点圣经是怎么讲的。在诗篇十二篇的第六页，第六篇他是这么讲，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什么？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里炼过七次。什么叫做纯净？是没有杂质，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旧约在整本圣经里面大概占了四分之一的部分，四分之三的部分，对不起，大概占了四分之三的部分。你觉得这个四分之三的部分神给我们没有多大用？诗篇一百一十九第一百四十节，他说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精炼，没有废话的。你觉得那四分之三是废话？所以当我们一般使用这个，就是读书，每日读书的安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就像我使的这一种，它大概每天给你有，让你有四个部分，三个部分它是属于旧约的，是属于旧约的，一个部分是新约的。它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平衡，不要偏，不要偏。这是一件事情。你在旧约里边讲到神，你要想认识神，一定要到旧约里边去看。旧约里边很多关于神的这方面的真理，神的创造，神的立约的神，神的圣洁，他的公义公平，他的怜悯慈爱，他的大能信实，在旧约里边你全是看到这些东西。我们新约来的耶稣基督是旧约里边已经告诉我，不光如此，在新约里边，当耶稣来了以后，他所讲的话，也请大家来看，路加二十四章的那边讲，二十七，还有四十五，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了，来，请。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然后四十四、四十五，来，请。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我们的先知和世界上所记上的，凡指着我的话
所以你要认识耶稣吗？耶稣说，他自己说，你去 看旧约，这个时候只有旧约，新约是耶稣升天以后几十年他的门徒才开始写的嘛。所以旧约里边有很多是关于基督的，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些。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帮助我们，就是旧约里边有很多他的实际的情形，就是我们讲的故事。当你看这个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今天人的影子在里边，的实际的情形在里边。我们现在旧约班在讲士师记，士师里边有一个人叫基甸，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有些记载大家都是很熟的，就是像那个羊毛变湿变干，对吧？神给那些神迹，包括他用300人来战打败米甸人12万人的军队，那很大的神迹。可是当你读基甸这个人的记载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里边很多的东西跟我们现在人是一样的。当神的使者来找他的时候，来要兴起他做事事的时候，他的回应第一就是抱怨，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他就抱怨说神不看顾我们。可是他却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离弃神的审判责备，这跟我们有的时候的情景很一样。我们有的时候遇到难处，我们会去责备，就会抱怨神。可是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我们却看不见，我们也不管，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当今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然后神让他去兴起他来做一些事情，你就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惧怕和他的信心就不断的在那挣扎，这两个东西。神让他把他父亲建的巴利的那个祭坛拆掉，那是拜偶像，他有�拆，并且带着10个人去拆，那是信心的表现。可是呢，晚上拆，不敢白天拆，惧怕。他跟神要的那两个印证，那个羊毛的，那个本来是不需要的，不行，惧怕，一定要，神怜悯他，给他。最后神让他挑选300人，为什么让他只有300人？就让他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不是靠人的力量，与他同在，不要怕。可是还是怕。最后神让他去米甸的那个军营里边去听那些米甸人在讲些什么，他的信心才回来。这跟我们的情形是很相像的，我们也是生活在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惧怕和信心，你常常是在这个在挣扎，我们都是这样子。然后他成功了，他成功了怎么样？当人成功的时候，他的常常有的另一面就暴露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残暴出来，凶残。然后呢，他的不安全感让他去造了一个偶像，用金子做了一个以弗德，要拜在他的家乡，那个与他同在，那是拜偶像。他本来拆了另外一个偶像，又拜了一个偶像，这叫什么？这叫晚节不保。这个在我们世界上也常常看到，我们原来看到那些电视布道家的事情，我们中国教会也出现一些问题，很可惜。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从旧约里边这些故事里边，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反映出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子。我最后用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这一段话是一个 解经家他写的，他叫 Robert Elder， 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深信这就是作者原意的精髓。这个作者是什么？就是旧约作者啊。他说希伯来作者显然很喜欢用种种精巧手法把这些人物和情节描述得栩栩如生，这指着圣经上那些讲那些故事啊，那些记载，所以他们的创造成为丰富的源头，给历世历代的读者带来了取之不尽的乐趣。可是他们不但喜欢发挥想象力，也深深植入了一种强烈的灵性方面的迫切感，灵性方面的迫切感。假若我们能学会把圣经故事当作故事那样好好的享受它，我们也会更清楚地明白到，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对上帝、对人类、对那危机重重、影响深远的历史范畴有何认识。意思说，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去读它，我们会更加认识神，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也更加能够认识我们的环境周遭的一切。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宝贵的，宝贵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去对待，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对待，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才不会缘木求鱼，空劳一场，最后是惭惭愧愧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了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来寻求你，你赐给我们你的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我们有个敬畏的心，我们真的能够通过这本宝贵的圣经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来见证你，来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